各位投资先进大家好，欢迎参加力旺电子2016年第四季线上法人说明会。今天会议参与的经营团队有董事长徐清祥博士、总经理沈世杰博士、营运企划副总暨发言人杨青松博士、董事陈丽金女士、财务部处长郭美华女士。本次会议将由董事长徐清祥博士主持。今天的活动将分成两个部分，首先由徐董事长说明 Q4 营运状况与未来展望，接着由经营团队接受线上 Q&A 问答。您可以随时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在此提醒，会议进行中若有收听问题，建议可以重新整理画面收听。今天的法说会将于会后3小时内于网站重播。在会议开始之前，要提醒您，今天的简报可能包含预测性陈述，受到风险及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可能造成实际结果与陈述内容不一致。详细说明请参照简报内之投资安全声明。接下来有请徐董事长开始今天的简报。
好，各位投资先进，女士们，先生们，午安。谢谢你们拨冗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法说会。今天的法说会要跟各位报告2016年 Q4 跟全年的营运状况，然后还有2016年 Q4 完成的技术平台跟正在开发的技术平台，以及2016年 Q4 完成的 IP Design License 的状况，还有最后会跟各位报告我们未来的展望。请大家翻阅到第十页。首先我要报告 Q4 的营运状况。Q4 的授权金相对于2016年 Q3 呢下滑 8.1%。而在权利金方面呢， Q4 相对于Q3 呢成长 1.8%。所以整体营收Q4 相对于Q3 呢下滑了1%。跟2015年同期比较呢，2016年第四季的授权金成长了 15%， 权利金就则下滑 2.2%， 所以整体营收成长是 1.8%。 就全年度而言，在授权金成长23.4%， 权利金呢成长了 7.4%， 整体营收呢相较2015年呢有 11.3% 的成长。在 Q4 的权利金主要的贡献有几个部分在 Power Management IC 呢较去年同期成长 22%，较上一季呢成长 44.5%。 PMIC 呢在我们整个所有的权利金的营收里面占着 38%， 其中iOS 的客户较去年同期下滑 1.1%， 但是呢 Android 的客户呢较去年同期成长了 72.4%。 那另外一个产品线在就是在 DDI 方面呢， DDI 较去年同期下滑了 31.6%， 那较上一季下滑 34.7%， DDI 占整体的权利金的营收是 32%。 那这几季的下滑主要是因为受到这个iOS 相关的DDI 客户他进行最后的库存调整所影响，但是在2017年1月该客户的权利金收入当中呢，来自 iOS 相关的部分呢的权利金的认列呢已经回到之前的水准，就是表示说他已经库存调整结束，开始这个提升这个量产的这个进度。那其他的应用呢较去年成长 24.3%， 那跟上一季比的话呢成长了 31.7%。 那其他的部分呢的应用呢 占的权利金呢，占全部权利金的差不多 30%。 那这部分的权利金贡献分别来自于fingerprint sensor， setup box， 还有 digital TV， CIS， MCU Bluetooth， 还有其他这个 multimedia 方面的应用。那在权利金当中呢，第四季呢有 86.1% 来自8寸晶圆， 13.9% 呢来自12寸晶圆，就较 Q3 的比例12寸有的比例有下滑。这主要当然也是因为这个 iOS 相关客户库存调整的影响，但是在2017年1月份营收在权利金的分布上面呢，这个12寸晶圆所贡献的权利金已经超过了30%。 接下来我要报告的是技术授权及 IP Design License， 力旺在2016年第四季呢完成了10个技术授权的签署，那 IP Design License 则完成了85个开发，也就是有85个 IP Design License 的授权。接下来请各位翻到第11页。2016年第四季的整体营收较去年同期成长 1.8%，但是第四季的 operating expense 呢，相较于2015年的第四季呢，只有 9.9% 的成长，所以 net income 相较于2015年 Q4 呢，成长 3.3%。 2016年全年度的营收较2015年成长 11.3%， operating expense 呢，增加了 20.2%。 operating expense 增加这么多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员工的分红，员工的股票选择权产生的成本，还有员工的调薪跟我们人数的增加。另外一个蛮重要蛮大的部分是在于投资先进制程的设计软体跟设备的费用，所以 net income 在去年只增加 11.6%。那2016年全年的 EPS 是 7.06。 接下来我要报告的是我们的技术平台，在2016年我们共签了43个授权合约，相较于2015年的28个，我们有 53% 的成长。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技术在12寸先进制程的展开顺利，那另外客户对 MTP 的需求也增温。目前我们正在开发的技术平台共有104个，如第43页所示，其中NeoBit 有19个， NeoFuse 有43个， NeoEE 有22个， NeoMTP 有10个。那第14页所表示的12寸的技术平台呢，有40个是可以量产的，其中一个在16奈米，6个在28奈米，正在开发的有39个，其中一个在7奈米，一个在10奈米，3个在16奈米，8个在28奈米。八寸的技术平台目前则有65个还在开发当中。在85个tape out 当中呢，有21个呢是 power management IC 相关的，那有21个是 LC driver 相关，有11个是 MCU 相关，有10个是这个 fingerprint sensor 相关，有6个是其他的 sensor 相关的。有五个是 OLED driver 相关的，有两个是 network IC， 及还有其他九个是其他的应用。接下来请翻到17页，这个是我们公布的一月营收当中来自主要晶圆代工厂的权利金换算出来的渗透率，这部分是来自于第四季的晶圆产出， 也就会是在是我们2017年第一季的权利金。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一季这个客户的库存调整造成的某一个制程的渗透率下降，但是在2017年这个一月我们收到的权利金已经看到该客户的这个在该制程已经的这个所这个的量已经开始恢复正常的供货水准。最后对于未来的展望，我们预期营收的成长动能将会持续加速。在授权金上各大工厂呢持续进行先进制程及 MTP 的平台开发，所以我们累计的这 IP 的数目呢越来越多，这个将带动技术授权金跟设计授权金的成长。那在权利金上面呢八寸的部分呢主要未来会有很多个 fingerprint sensor 客户开始进入量产，占权利金的比例已开始显著的增加。我们在今年一月收到权利金已经看到fingerprint sensor 所收的权利金在去年是差不多占我们整年度营收的 3%， 但是在今年一月收到的权利金已经看到 fingerprint sensor 它的我们所收到的权利金已经是变成已经变为我们权利金的 7%，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多数 fingerprint sensor 的客户进入量产对我们权利金的贡献有显著的增加。那我们预期呢还会有更多的客户导入量产。另外在 Power Management IC 方面呢Fast Charger 还有 Wireless Charger 的导入手机比例增加，还有以及我们美国最大的 Power Management IC 的客户它新产品线的量产，也将会带动这个我们在 Power Management IC 相关应用权利金的成长。那另外呢在12寸晶圆方面呢有几个成长的驱动应用，一个是 TDDI， 另外一个是这个 OLED driver， 还有 Setup Box 跟 Digital TV 方面的应用，另外还有 CIS 以及 Security 相关的应用也都开始量产，这个也会带动未来我们在12寸晶圆权利金的成长。那在技术研发上呢，我们16奈米呢已经有这个客户 tape out， 然后10奈米的第一个 IP 也已经验证成功，那7奈米的测试晶片计划在2月份呢 tape out。 那在这个车用电子的这个技术方面呢，我们已经有很多个客户 tape out， 将来这些都是在未来几年权利金的成长呢会为未来几年成立权利金的成长带来新的动力。那最后总结呢，未来公司的成长动能是来自我们在过去建构的平台，在这些我们建构的平台逐一发酵之下，我们对未来的成长有很大的信心。那感谢各位股东及投资人的支持，力旺电子将持续创造新的技术，导入新的应用，来增加公司的价值，回馈股东。谢谢。
谢谢董事长。接下来我们进行 Q&A 问答。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
好，各位好，我是沈师姐啊。那这边我们有一个问题来自 Eric 林，他是问说我们在2017年的成长动能如何。那这边我想刚董事长有跟各位做过说明。那我们在看今年呢，我们在不管是八寸，在 PMIC 啊，或者是说在 fingerprint 这相关的应用，好，有看到持续的放量。那在十二寸这边，像是这个 TDDI 啊，还有 OLED， 还有 Setup Box 啊 ，DTV CS 相关的应用呢，我们也看到正在逐步的上量当中。那最近我们客户在法说会里面也释放出对今年乐观的看法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年度在这些相关主要的应用里面应该可以有不错的成绩。那这我想这也是驱动我们在2017年能够比过去几年成长更好的很重要的因素。
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
OK， 我们这边有三个朋友的问题。那第一个是 Brian 肖先生的问题，他说他所提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是在先进制程呢，好像我们都看到一些，就不管是从16年17年好像在 license 或 royalty 都看到明显的改变进展啊，这个、原因是怎么样。然后他的第二个问题是说这个 NoType 的厂商对于 TDDI 贡献也看好，那在这个应用上面，那我们这个力旺 怎么看力旺在这部分的 market share。 好，那我想针对第一个部分呢，那个我们在先进制程里面最主要是我们在整个 IP 的竞争力上面还有客户的导入上面都非常顺利，所以这个我们在过去这两年那代工厂跟力旺的合作上面都有很高的意愿所以呢我们在去年，特别是在去年，我们在先进制程这边跟代工厂所签下的新的合约的数量是有大幅成长，那也就是因为我们的 IP 的竞争力以及客户导入顺利，所以我们在去年度我们也看到权利金这边因为客户量产非常顺利，所以出货量在增加所以我们权利金也跟着成长所以我想最主要是来自于我们本身在技术上面的优势。那至于另外一个问题，这个 NoType 这个也看好 TDDI， 那我想这表示说我们都同样在享受 TDDI 这个新的产品应用所带来的好处。那因为力旺的 IP 从原本的 DDI 到现在 TDDI 都扮演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角色所以我想这个 NoType 这些 discrete 的供应商看好，其实就是跟我们所一样的，都是在享受这样子这 TDDI 出货或者是更多客户采用的这样一个状况。那我想这个 discrete 的 node 基本上它并没办法取代我们这个 embedded 那 motor memory 在这个 TDDI 里面的这个角色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对我们来讲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那至于说 market share 来讲呢，我想到目前为止大部分这个做 TDDI 的 IC 的公司呢都是 eMemory 的客户所以我想在 TDDI 越来越越受重视或者出货量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其实对力旺是有等效的贡献。那另外一个问题是来自于这个统一投信郭世庆先生所问的他问说TDDI 占权利金比重的变化就是去年跟今年 Q1 的变化是怎么样，然后呢他问说三星是不是会变成是我们的大客户，那有哪些项目还有这个郭先生他问了两个问题。那针对 TDDI 对于我们权利金的比重来讲，那去年度 TDDI 对力旺整体的权利金的贡献其实比例不高那但是呢我们在今年第一季刚刚董事长也有报告，那其实我们在第一季已经看到客户在 TDDI 这边的出货已经大幅的增加，所以我想这个在今年度 TDDI 对力旺的贡献像是可以看得到的。那至于第二个问题，三星是不是会变成我们的大客户，那我想这个我们不方便讲他是不是我们大客户，但我能说的是在三星手机上面的应用 IC 的应用呢，不管是电源管理或者是 fingerprint 甚至 TDDI 这相关的产品这些 IC 的供应商大概都是力旺的客户，所以我们预期在这个 smartphone 的 maker 在今年度手机的出货里面对力旺也会有明显的贡献。那第三个是一个匿名的一个朋友所提问的，他问说这个最近联电有宣布跟 Panasonic 合作开发这个 REN， 那他问说这个技术对力旺是不是会不会有影响，那力旺会不会有机会进到这个领域好，然后他也问说这个 Sony 最近有发表一款新的 CIS 的产品，那里面多了一层 DRAM 的架构那不晓得这个对这个 embedded in the motor memory 在 CIS 上面的应用是不是会有冲击，那我想这是非常专业的问题好，那第一个有关联电这个跟这个日本的 IDM 合作 REN， 那我想这个 iRun 其实是目前众多这个比较新的记忆体技术之一啊，包括这个 iRun、MRun， 甚至这个 Fast Change PC、PCM， 这些都是相关的新的记忆体技术。那力旺呢，其实也持续都有在关注这些技术的进展。那针对这个这样的技术呢，它最主要也是 target 在所谓 embedded flash 相关的应用。那跟目前我们力旺在 large NVM 所在涉足领域不大一样，所以至少对这个我们现行的生意是没有影响。但是呢，力旺持续的关注这些技术，也是希望能够在未来能够在现有基础上面可以再开拓一个新的产品线啊，所以我们在未来啊，在这些新的记忆体技术上面一样会有涉略。那第三，那个有关于 Sony 这个 CIS 的这个产品里面用了一个 DRAM 哦，那我想这是 Wafer Stacking 的一个技术，就是 3D 封装技术之一。那这个 DRAM 里面它最主要目的当然是用来改善整个的 CIS 的整个的影像的品质哦。那既然它改善整个影像品质，在整个的这个 staking 上面当然就会需要针对一些类比讯号的一些调整，所以这个 wafer staking 这样子的 CIS wafer staking 的这样的做法，其实也是开创了我们在这个领域的一个新的机会。那我能说的是，在未来可预见的未来啊，力旺也会在这个 wafer staking 这样的产品里面扮演一个重要角色，那也会对我们的营收做不小的贡献。那这边我们有在收到几个问题，那其中一个问题是问这个美国 PMIC 客户新产品的量产，它所指的是原先的 PMIC 新产品，还是有增加其他的晶片啊，像是 wireless charger。 其实另外一个朋友也是问到类似的问题。那这个我们这个客户呢，他的新产品量产，一来是它整个 IC 的功能增加了啊，所以它需要更先进的制程来容纳进更多的 function。那除了原本的 function 这个 PMIC 的产品之外呢，当然它也增加了像 wireless charger、fast charger 相关的功能以及相关的产品线，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客户呢，在今年度的整个 PMIC 的产品线会比过去还要更广。那另外还有一个朋友问到这个产品布局上面，是不是未来会进到 AP 市场？那可能预估的时程。那我想 AP 这个一直是力旺这么多年来一直努力 在经营的一个领域。各位可以从刚刚的报告里面知道，我们在先进制程，从两年前16奈米到去年10奈米到今年的7奈米，都是 target 这个应用市场。那我想这个当来完成开发，那过来这客户的导入之后，那自然就会进入量产。我想这部分应该在未来这几年一定可以看到一些成果。好，这边我们有再收到两个问题哦。那第一个是这个威廉，应该是孙先生所问的，这个问我们在2017年 PMIC 跟 DDI 营收比重变化的预期啊。那我想这个部分呢，我们预期在今年度的 PMIC 跟 DDI， DDI 我想也包括 OLED 或者 TDDI， 应该有很明显重大的成长啊，所以这边呢我们比较难去说他们对于我们营收比重会怎么变化，那我能说的是他们这两个应用对我们在营收的贡献还是会增加的。那另外一个问题是 Andrew Lai 这个所问的，汇丰所问的，他问说这个PMIC 客户 renew contract 之后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收权利金的时点是什么时候，然后这个17年是不是有机会打入这个 iOS modem 相关的 PMIC 客户，这是两个问题。那我想这个新的 contract renew 之后，这个权利金的贡献应该会在今年的下半年，就 second half 的时候应该会开始有相关的贡献。然后这个 iOS modem 的 PMIC 是不是有打入机会打入，其实我们一直都是这个 iOS modem 这个 PMIC 客户的供应商，所以我想这个有没有机会打入是我们早就是了。
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
好，这边有一个匿名的朋友问说，能不能聊一下17年 OPEX 的看法，增加幅度是否比较16年。那我想这个部分呢，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啊，回答给各位，其实我们在今年度的 OPEX 的幅度不会比去年多啊。我想去年最主要是因为有一些啊相关费用，人事费用的调整啊，所以会比较高，那今年度就不会了。
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 在此提醒您，需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
好，这边有一位孙先生问说，这个2016年的软体费用增加，是不是能够详细说明是哪个部分？那是用哪一个供应商的？好，那这个刚刚董事长在前面的说明里面有提到，这个我们在软体费用的增加，最主要是在主要是为了这个我们在先进制程开发所使用，所以在这部分的软体呢，当然就是跟线路设计有关，或者是跟这个线路布局有关相关的软体的建制的支出。那目前呢，这个我跟力旺合作的这些 EDA 公司呢，大概涵盖了现在目前市面上主要的供应商，所以力旺其实跟各家供应商都有合作。
在此提醒您，需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目前所有问题皆已完成答复，我们将准备结束会议，现在有请徐董事长做结论。
Okay， 好，谢谢各位投资先进女士们先生们来拨冗来参加今天的法说会。力旺电子将持续开创新的技术服务客户创造这个利益来回馈股东，谢谢。
感谢各位参与力旺电子2016年第四季线上中文法人说明会，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网络重播将于会议结束后三小时放置本公司网站 www.ememory.com.tw 之投资人关系。最后敬祝万事如意，投资顺利，谢谢。